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一家媒体星期六报道说，中国政府下令天津爆炸地点附近的居民立即疏散。报道说，当地政府由于担心生化污染，已经强行勒令爆炸地点3公里之内的所有居民全部疏散。报道说，爆炸现场附近发现了有毒并且可以导致死亡的化学品氰化钠。中国政府已经派出200多名和生化部队官兵到事发地点检测危险的化学物质。在此之前，当地的官员一直坚持说，爆炸地点附近，也就是星期六当地居民被勒令疏散的地点，并没有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并且说总体上空气和水质都正常。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继有关部门8月14号星期五晚间宣布事故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扑灭之后，8月15号星期六上午11点4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的区域再次着火，并且是据称是浓烟的滚滚。记者在现场听到砰砰的爆炸声。新华社的记者还报道说，根据现场观察，至少发现3个浓烟点，整个区域的烟都比较大。另外，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截止到8月14号晚间，在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85人。天津当地官员表示，死者当中有21人是消防队员，其他一些消防队员目前还是仍然处在失踪的状态。8月15号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70周年的日子。美国之音驻东京特派记者戈兰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早上到东京的千岛渊战没者，也就是战死者墓献了花，并且于下午率领内阁大臣出席了日本政府每年8月15号举行的例行追悼战争死难者的仪式。8月15号也是日本政客表现对二战历史的立场和观点的时机。自从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遭到美国发表声明公开反对以来，绝迹靖国神社的安倍星期六早上委托他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笛生田光一向靖国神社捐献了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为名的私费，这一举动也显示了安倍不参拜的决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缓慢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很多中国厂家都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8月15号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一篇文章说，在这一过程当中，这些公司要被迫面对中国之外的那些国家的具体的国情，包括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司法机构、不受政府控制的记者等等，而这些都是很多的中国厂家和公司在中国不大会遇到的。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认为，在习惯于一党专制国家法治淡漠的环境里赚钱的这些中国企业一下子转移到中民主社会里运营，恐怕会有些不太适应。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丧生的一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并且长期囚禁的美国公民，在被囚禁期间屡次遭到这个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强奸。这位名叫凯拉穆勒的美国公民是以人道援助者的身份去叙利亚的，在2013年8月叙利亚北部的阿拉坡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绑架，并且被囚禁了18个月之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今天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人民日报人走茶凉说影射江泽民，习近平是否要结束老人干政。那么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在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追踪一下中国城市天津的最新情况。天津12日晚上发生惊天大爆炸，目击者描述其恐怖场景犹如世界末日，冲天火光在外太空都能看到。事后的外界传言四起，但是爆炸原因为何、责任者是谁、伤亡几多等等，到现在仍然真相不明。寻求答案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迟缓、信息封闭强烈不满，而世界环境组织则对爆炸后的后续影响，尤其是有毒物质进入空气和水域表示担心。那么天津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政府为何对一些重要的信息支吾其词、遮遮掩掩？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之前，我想我们先请过去几天在天津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东方你好。
宁青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多哈，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什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对，今天最新的情况呢，上午啊，本来明火都熄灭了，现在明火又起来了，不断有小型的爆炸、新的爆炸发生。那么解放军的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了有毒气体、有毒物质的检测。那么今天救出这个19岁的小的消防战士，30个小时了，躺在这个废墟中啊。现在死亡人数呢还在继续啊攀升。那么我这几天采访的呢，我觉得最令人难忘的呢，就是冲击波的那个力量。我们看到啊，就是在靠着爆炸一边的那个公寓大楼的玻璃当然全部震碎，那么背面的这个大楼背面的这些所有的那个阳台上的玻璃全部都震倒在地上。现在呢，我们看中间呢，就是航拍的那个照片呢，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坑啊，是现在仍然在冒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陨石坑。那么热量也是我想啊提到的，就是这个爆炸产生的热量。那么我们看到照片上有一个完全烧焦的蜷曲的身体在一个墙边，那么这个就是已经那个人呢已经完全成焦炭了，你看只有一个人形而已。那么车呢也全部都燃烧，从天上呢往下掉火球、掉铁块，整个一个汽车厂呢形成一个坟场。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在路上呢，我就看到旁边一个红灯吧，旁边一个车停下来了，一看那个玻璃已经全部都碎了，他其实像那个开车的司机什么也看不见，里边那个司机呢光着膀子，我就好奇的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幸存者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们谈谈这个情况啊，当时情况怎么样，你出来一下好不好？他出来了，上身没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所以当时的爆炸的时间呢10个小时。他说我出来我就跑啊，我现在怎么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他已经完全懵住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我说你的大货车呢？他说大货车不知道。你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啊，这次爆炸是多么的震惊啊！明星，
那么天津民众的情绪现在如何？他们对于事故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问，那么还有哪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最大最大的疑问，这次爆炸威力这么大，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方圆一两公里之内的玻璃全部震碎，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炸的？是气体、液体、固体？现在的答案还是三个字，不知道。那么天津的安管局呢，这个说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原因有三，一个是这个仓库里边呢是个中转仓库，就是好多有毒的化学物质在这里转来转去。那么你说你为什么没有这个 record 呢？你没有这个一个记录吗？哎，他说那由于办公场所损坏的比较严重，这个记录啊，这个文书啊都已经被烧坏了，被炸坏了。那你不是有三份吗？你海关里边也应该存有记录的。第三个原因，他就说解释说就是，企业负责人不是已经被他们监管起来了啊，被抓起来了。那么和其他的相关管理人员呢提供的信息啊不一样，所以无法直接采信。所以当局对这个到底是什么爆炸，是什么物质产生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力量的爆炸，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那么死亡人数，我们说最新的数字是56人，其中21名消防队员。那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数字呢，大部分的民众表示怀疑，因为当时光是在现场的消防人员就100多人，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人在现场。在现场呢是爆炸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附近呼救，所以很多据说呢，就是当时如果在现场的话，会烧的连这个一点东西，连铁、连这个箱子、连集装箱都能炸成粉碎，那人呢就气化了。那么措施是不是科学？这也是大家当局这个民众怀疑的中心。因为这个救火队去了以后呢，就冲水，他们说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就当作普通的火灾去冲水。结果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这个冲水啊，水和化学物质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么大的爆炸。那么现在到底这个做法是不是恰当？天津新闻办呢反复强调，救援措施是科学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有些民众就说，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要调查以后再做出？是不是恰当？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应不应该这么早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啊？女性。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跟我们介绍他在天津第一现场爆炸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谢谢东方为我们介绍的内容。好，我们就是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刚才东方提到他亲眼目睹哈，就是这个爆炸的规模非常的巨大，前所未有，那么引发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质疑。我想听听建立，你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这个事件到目前来看，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疑点？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为灾难。在这个灾难的最大特点，刚才东方已经讲了，就是三个字，不知道。现在很多信息都不知道，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大家是有确定的答案的。比如说这个事故爆发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到底这个仓库里放了什么样的化学这个危险品，储存量是多大啊，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救火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非专业性的这个救火方式，到底是出现了这个过程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爆炸以后，在空气中的这个污染物里边有没有这个非常危害非常大的这个空气成分，包括这个水域是不是受到污染，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甚至包括人的死亡人数，还有这个受伤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大家都非常怀疑，所以整个大家是在完全是这个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呢，这次的这个灾难和任何一次，或者是天灾或者人祸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他不管怎么样，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因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也许这个事件，只要找原因就会找到政府的身上，只要是找这个人事之间的这个什么贪腐的关系链，可能就会找到某个官员的身上。所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这种控制信息使得民众无所适从，现在整个是一团的混乱。
那么我们先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陈小农先生。
刚才建立提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不知道，那么我想呢，在这一大堆不知道当中，我们挖掘一点知道，也就是说我至少发现有三个已经可以质疑的知道的东西。第一个知道就是 这个危险品仓库是去年盖起来的，而它盖之前，周边地区已经有轻轨交通、有高速公路、有居民区、有办公楼。那么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这个建危险品仓库是违法建筑，因为它中国的规定是必须在大型危险品仓库1000米范围内没有任何交通设施、居住设施。但是这个危险品仓库获得了特批，最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有人违法批准了这个危险品仓库。
嗯，
谁这么干？这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调查的时候发现，当时进入这个危险品仓库爆炸地点的消防队当中，当地的消防队队员完全不了解如何去应付危险品的这个救灾，结果用水去浇了电池，而电池遇水是会产生乙炔这种可燃气体，然后发生爆炸。现在我们也确切的知道，南方周末接到了命令，必须把这则报道删掉。谁下的令？为什么删？我们也想知道。第三个就是现在关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志峰，他的现实行踪非常可疑，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当地有人打手机给打到了这个志峰，志峰说他现在正在生病，你别给我打电话。但是当地医院把他保护起来，谎称说他严重昏迷不能说话。为什么医院要撒谎？为什么医院要保护他？据说这个人就是原天津市副市长支生华的儿子。现在呢，澎湃新闻去采访了两个当地的支生华老家的村民，两个没有任何可信度的农民的话出来解释说这个儿子关系不存在，但是支生华本人一声不吭。支生华自己就是原来负责消防的，所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天津市政府想掩盖什么，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正在掩盖事实。
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呢，有一个对官方很大的批评，就是说事故发生以后很多个小时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造成民众的很大的恐慌，甚至有些民众呢都在往城外跑哈。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媒体或者是政府在中间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或者是说沟通的工作方面做得怎么样，我想听听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政府方面主要是靠这个信息的传播，而这个信息传播主要是靠官媒，但中国的官媒呢，它是一向以这个歌功颂德、控制信息作为它的责任，所以面临着这巨大灾难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它巨大的这个漏洞。仅举一例，就是在这个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后，新华社、新华网第一头条还是什么呢？就是从听故事领略习近平的外交智慧。然后天津大爆炸放在第九条，头条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题目。然后天津市的这个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这时候就发现这个官媒完全成为这个政府维稳的一个工具，而根本不关心这个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老百姓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信任是越来越这个越薄弱，造成了恐慌。我觉得任何灾难出现的情况下，因为政府这时候是表现政府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也是他的职责的时候，政府的诚实公布信息取得民众的信任是救灾整个社会一起救灾的最主要的关键，而在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国政府的短板。
对，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大爆炸之后呢，还有很多后移的问题啊，值得关注。那么外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环保组织，尤其对于爆炸以后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这个情况表示担忧。那么现在很多网民也表示担忧，可是当局一直说呢，不管是空气质量还是水质量都没有出现问题。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爆炸以后对空中的所有的有毒气体的排泄，现在可能是朝着大海，就是渤海的方向走。因为最近几天天津当地的风向是西南风，所以风会把毒气朝海上排，也许有可能天津市区的这个受害的程度、空气污染的程度，会逐步减轻。当然，现在我们并不确定知道这个爆炸现场还有多少毒物还会继续排放出来，这一点。 再一点，就是爆炸以后，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地面上污水横流，这全是有毒污水，通常会通过下水道排到大近海去，所以渤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肯定严重污染。
嗯，
那么同样的，它也通过海水污染会影响到周边海岸地区的这个土壤的污染，所以这个污染过程很可能是长久的，甚至可能是无法治这个修复的。
嗯。我们知道中国对于这个剧毒物质和剧毒物品的这个管理啊，一向是比较松弛。那么这次呢，天津这个爆炸呢，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剧毒物质离居民区、离交通要道那么近，这简直在比如说西方国家、美国这样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一次大家提出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就是说怎么处理剧毒物质或者强污染物质，对，尤其是对民众的这个权益。现在中国的民众这方面的权益越来越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在检测方面，在规范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弱点。那么建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先这个接着小农刚才讲的，就是说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呢，政府所讲的现在空气污染没发现重大的问题，是基于传统的监测方式。传统的监测方式，它都对六个指标进行监测。
嗯，
这个六个指标和现在爆炸出来的新的物质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以往的检测是检测不出来新的有害物质的啊。所以呢，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民众是不能取得信任的。再一个，在这个法规和监管方面，可以说这次完全暴露出来这个法规执行监管方面的漏洞。比如说，消防队去救火的时候，使用的传统的救火方式，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的化学品。如果知道有危险的化学品，他起码的专业知识不会让他这样做。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化学品的存在。所以这就是监管上的巨大的漏洞。另外呢，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新闻发布会啊，我们看到这个天津市五个官员，包括环保局局长，在接受这个记者这个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危险品应该离居民区有多远，怎么规定的啊？还有怎么储藏的方式是怎么规定的？官员一个都答不上来。这个时候呢，央视就把这个现场采访给这个
掐断了，
天津的电视台也掐断了。这就说明整个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就是对于危险的化学品的这个存储、管理、监管、救助以及对民众的知情，然后进行训练防备的措施，整个系统完全没有建起来。
嗯，好，我刚才好像听到耳机里面有纽约那边的声音，刚才纽约这边好，那么好像纽约那边的这个技术故障还没有解除。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石化工业哈，其实给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大。那么现在慢慢民众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天津的附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化工基地、仓库和厂房。那么这些化工中心呢，距离其实如此近哈，就是说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等待发生的灾难。那么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下，就是西方国家，比如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西方国家首先在民主制度下，当地的居民有参与当地环境评估和这个最后他们能够决定一些有污染有危险的企业可不可以在当地建设。如果居民反对，这些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落地的，政府不能够代老百姓说话。那么在中国正好相反，是政府官员和企业挂好钩以后，任何危险的有害的企业都能够落地。中国老百姓现在在所谓环境评估当中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像比方讲天津说他们给这个当地的居民发了100多份问卷，然后就算是老百姓同意了。事实上绝大部分老百姓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比方讲万科公司在这个危险品仓库的600米距离那儿有一大堆居民楼，早就盖好。如果说这个危险品仓库要在去年建起来的时候要征求万科那个居民楼的老百姓的意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原因是他们的命可能被这个仓库给送掉，后来爆炸就发生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官方有 了解真实情况却掩盖真相。最近有一个调查发现，中国自从盲目发展石化工和化工工业以后，在化工工业集中的沿海地区，这个发生各种化学这个事故、爆炸、遗漏、这个污染排放等等这类事故，在沿海的三个省辽宁、山东和江苏是最为集中的，这就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命可能被这个经济发展给送掉。
我们知道其实像中国这些环保的问题等等污染的问题跟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至上的这种哲学也很有关系。我们知道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经济让路，经济先行。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也走过这样的道路，但是今天大家都意识到在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平衡，中国非常需要把这个平衡点重新找到，因为实际上现在民众已经对于这个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点。对，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个中共政府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只有靠高速度经济发展才能维持它的合法性，这成为它的救命稻草，所以这个救命稻草不能丢，到今天为止仍然是 GDP 的依赖非常大。那么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政府也不断的谈，就是我们要改变发展方式，可持续性发展，因为我们要为环境的污染损害要付出代价，一直在谈这个事情，但是整个的这个法规监管都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制度的腐败，政府的腐败，比如说监管部门他只要受贿了他就不去监管了，所以这个就根本没办法执行，使得这个环保的问题啊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觉着天津的大爆炸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暴露了四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这个经济总量，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非常大，经济总量和这个制度监管执行法规制定制度监管方面的这个水平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呢，就是贪腐和一味的发展经济和人的生命之间的还有环保方面的这个矛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贯的歌功颂德的这个官媒和这个新闻专业性之间的矛盾。再一个就是维稳的需求啊，控制信息维稳的需求，和这个人民的知情权和真正的救灾所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又一次的暴露出来。可以说这四个矛盾在任何一次中国目前的天灾人祸中都会充分的暴露出来。
好，我想听听小农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天津实际上这个爆炸这个区域呢，正好是天津的一个经济新区，那么这个经济发展对于天津这个新区的经济对于天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法规上等等出现一些不合规定的做法，大概也跟这个当地的领导可能这种哲学，就是说要经济引擎、经济推动的这种想法，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您的看法？
天津建设这个开发区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但是开发区不一定非得造成大爆炸。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为什么这个危险品仓库被批准建立在这样一个会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一个这个居民和这个办公地点集中的区？我看到就在离这个爆炸地点几百米外有一个公安局的办公楼，五层被炸的只剩下一个水泥框架。这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连公安局都管不住这家公司。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里面有多少腐败？
现在我们来了，
好的，小农，谢谢你。因为我刚刚听到我们控制室的声音，纽约的演播室已经恢复正常。那么我想首先听听高文金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关于这个事故的种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高文先生就这次天津爆炸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哪个方面您希望能够突出的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今年呢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了。那么连续发生事故，不久前呢就是这个东方之星沉船，那么现在呢就是天津大爆炸，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这凸显呢这是中国这些年来片面追求 GDP 的一个恶果。那么这次天津大爆炸呢，实际上我觉得呢它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势必对政局呢产生影响，特别呢是在中共高层内部现在白热化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明显呢给习近平上了那个险药。
嗯，
特别是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当局精心准备的九三啊大阅兵即将这个临近之时，那么京津冀这个联合安保呢出了大纰漏，这势必给呢九月三号的阅兵呢蒙上阴影。
嗯，好，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的所有的讨论的前提都是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但是外面也有传言纷纷哈，就是说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爆炸发生在有会无会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会不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呢？或者纯粹是意外的突发事件？有没有可能也有人为因素？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报道哈，就是提到这个恐怖攻击的可能性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现在普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高危化学品发生了这个爆炸，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的很多这个关键词啊都是非常惊人的，什么蘑菇云、冲击波，还有这个核化部队，还有在外太空所能看见的冲天火光，还有这种覆盖面是之大，这个轻轨啊、高速公路啊、居民啊都被这个破坏，大量的汽车、大量的人员这个死伤，而且这个外媒报道啊，这个死伤人数远不止中国，像台湾引述的报道说死的人数可能就超过过千。那么这是一个甚至是比911那个恐怖袭击还要大的一个大恐怖，所以这样的大恐怖面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如果说那个官方，而且官方澎湃新闻自己就有个疑问，说为什么是16小时之后才得出一个结论爆炸物是什么，就是说确定爆炸物用了16小时，那么现在说爆炸物是电石，是氰化钠，这个还要有待证实。那我想更多的原因可以去延伸一下，一个是这个台湾方面也有报道说新疆的说是这个维吾尔人可能前段时间有潜入，说是这个已经把这个做一个那个危化仓库啊作为一个目标，那么前段时间在滨海新区天津的所发现了维吾尔人的行踪，那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可以打个疑问。另外呢，但是至少就算恐怖分存在不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些中国有2489处这样的定时炸弹，这样的高危这个化学品的储存地啊，是所谓恐怖分子的这个目标，这毫无疑问。另外北戴河会议这么的云波诡谲，七月份的时候香港7月号的动向7月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一些高规格的保密性最强的会议可能会放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去举行，那么这是7月号的动向的报道。那么现在滨海新区发生这么大的爆炸，会不会有这个习江两派博弈的结果，会不会有一方在制造这个放火啊爆炸来转移视线？因为这个江泽民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一家媒体专门挺他，就是多维媒体，多维原来在海外或者现在在国内一直挺江，从国外挺到国内。那么他其中有句话说江泽民虚惊一场，似乎对这个爆炸有一点这个幸灾乐祸，这种爆炸恐怕会转移视线，说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嗯，
我再补充一点，
请讲高明。
就是呢现在据这个网上这个很多那个消息讲，其中有一条我觉得值得注意，
嗯，
就是天津市公安局长说他们最初接到的报警是一辆车起火，
对，
所以这个车为什么起火，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关注之点。
嗯，好，我想陈鹏先生再回到你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天津的这个爆炸，实际上天津这不是第一次出事哈，我们知道在两年多前的18大以前前夕，天津的大火当时就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让人们还记忆犹新，但事后天津的领导层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次重大事故你是否预见对于天津领导层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就在习近平推行这个问责制的今天哈，你觉得有没有天津官员会引咎辞职或者受到处罚？听听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在高调的宣誓这个反腐要打贪，而且强调这个问责制，说官员又要负责，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这是他们反复强调的。那么这次对习近平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个机会，危机就是对习近平之前面临严重考验，上次东方之星的翻沉，这个救援的不成功啊，这次这个大火，还有这个等等经济的下滑等等，但他有个机会，就能不能在天津真正的问责，让这些负责的官员下台，然后习近平可以趁势换上自己的人马，这对他是个机会。但是将近三年前18大之前天津发生大火，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高丽政治局委员不仅没有受大火的影响，而且照样高升这个政治局常委，应该说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在江泽民的一手把持之下。那么今天应该说这个政治生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这次对天津的领导不去问责不去追究的话，那对人们交代不过去。而且天津流传两句话，一句话说流言在散布，官委在沉睡，还有一句话说人民在逃难，政府在哪里，这个政府是12小时在做出反应，这个车流滚滚，人流滚滚，向城外逃难，整个一个世间末日，一个大恐怖的景象，这个政府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且据说这个海瑞啊，瑞海啊 这个国际物流公司的儿子可能是前任副市长这个所谓资深华的这个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所涉及的利益链条、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都是一重重黑幕，都有待揭开。
好，最后我想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于这次天津官员的这个处理，这个整个事件，你觉得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导致他们引咎辞职的，请你发表一下评论。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咱们先从这个东方之星那个沉船舰说起。当时人们就要求的话呢，追责，哎，但是最后呢不了了之。现在呢，这个天津大爆炸呢又再一次倒逼习近平中央，看看能不能给公众一个那个交代。那么刚才破空讲呢说的话呢，这里面有很多黑幕，但是呢，习近平的话呢，他自己说他要的话呢，要推行问责制，官员既能上也能下。那么这个问题呢，对习近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的看法呢，并不乐观。
嗯，好的。那么
我再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觉得这个媒体啊，要补充一句哈，现在这个媒体的表现非常的恶劣啊。这个 CNN 的记者在那边这个报道的时候啊，被人掐断，说是后来嫁祸，说是这个家属这个受害者亲属的激动，我认为肯定是便衣人员。另外 BBC 记者不准进入现场，另外台湾记者现在就很严重的是，台湾记者在那拍了片子，被警察那个疯狂的收走记忆片。台湾记者要求收回记忆片的时候，警察说你给我下跪，我才给你记忆片。说这种媒体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到今天的中国，这个一个执政党60多年还是这个表现非常的恶劣。而且天津那边，你看天津当地人说了，说天津没有新闻，要新闻就是那个爆炸性的新闻。整个那个天津的新闻到12小时才开始发布新闻，到12小时这里完全没有新闻。他们的天津卫视在播什么韩国电视剧，在播肥皂剧，在播喜剧，在播什么战争片，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当然天津电卫视也是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接到的通知什么呢，只能以新华社、人民网和天津那个北方网为准，其他不得报道。说电视台照样依旧，说这个高层中宣部起了什么作用，发了什么指示。我相信在问责制里面也应该受到追究。
好，有关天津爆炸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抱歉，刚才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纽约演播室的嘉宾没有办法发表太多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官媒造势批评老人退而不休，习近平是否要终结老人干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人民日报近日发表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评论文章，批评一些干部退而不休。此后其他官媒纷纷跟进，有的介绍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建立干部正常退休制度的内情，有的赞扬胡锦涛、朱镕基等前领导人不干政的高风亮节，造势之意明显。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波媒体动向矛头直指江泽民，再加上北戴河会议没开等其他政治风向，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与江泽民的矛盾是否在公开明朗化，中国老人干政时代是否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鹏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有的领导干部退而不休持续干政的文章，外界普遍认为是影射江泽民哈。那么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昨天，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你就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江泽民是仍然处于明争暗斗呢，还是双方已经决出胜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呢，我就想起啊，中国啊历来有这个影射文化、影射文学啊，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叫春秋笔法，还有一个说法叫曲笔，说这些啊都说明啊这个影射肯定是江泽民。因为最近有三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文章是点名江泽民，那是讲郭伯雄沉浮；另外一篇长文呢是讲北戴河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活动，那是不提江泽民，相当于把江泽民除名，从国家领导人行列中除名。另外像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的文章，是这个 隐射这个老人干政，而且都知道是隐射，江泽民。因为这篇文章之后，马上又跟进了很多的文章，像《新京报》啊，其他报纸都跟进，讲邓小平主张这个干部退休啊，主张什么这个结束终身制，还提到其他的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什么讲到了朱镕基啊，讲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裸退，也讲到了这个田纪云、万里他们这个不蒙政、不在区委不蒙亲等等，但是唯独没有江泽民的名字。说中国官方媒体啊，点名和不点名，提名不提名，非常有大的学问。现在看来，有可能为什么现在还在提江泽民，提这个老人干政？我认为，如果从轻的一个程度来估计，就是江泽民集团仍然在干政，而且仍然在动手脚，仍然在这个指手画脚。尤其最近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已经说不开或者没有正式会议，但是江泽民在北戴河，就说明江泽民有可能在北戴河活动，他可能在串门、串联、串通，联络其他一部分政治老人。和这些反习的势力在筹划进一步的反习动作，因此习近平这些文章呢是对他的一个敲打，对他的一个奉劝，这是个低的说法。但是严重的一个说法就是，双方习和江已经撕破了脸皮，已经没话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仅仅是奉劝，他们完全可以私下奉劝、私下沟通，但是他们的私下沟通的管道已经没有了，就私下不会见面，不会在一起开会，而且不会互相打电话，就两人已经翻脸，就面临摊牌。那么最后的胜负是什么？我想恐怕答案了不会太久会揭晓。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最近这一波媒体造势到底是表明江泽民大势已去呢，还是说双方仍然是在互相搏动，还在为自己造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是双方呢现在处在一种僵持状态。
嗯，
那么习近平呢这种动作呢是刚才破空讲，就是搞影射文学，明显的是指桑骂槐，影射那个江泽民，这个呢确实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内斗的这种白热化。但是呢这种搞这种小动作，纵拥或者说至少是默许官媒来抹黑江泽民，这个反而暴露出习近平的这个软肋，就是他现在扳倒江泽民还力有未逮。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那个俗话说的话呢，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唤呢，叫唤的狗不咬人呢，这个正好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呢跟破空呢有一些不同，事情还没有完。
好，
现在呢可以说呢习近平呢他大权在握，他手里面呢他是占据这个主动地位，但是习近平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这次天津大火出了问题之后，如果江曾他们这一派人在政治上杀回马枪的话，习近平即使控制了军队、控制了这个情报部门、控制了警卫，这个但是呢也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因为的话呢，这个很多的党内的这种就是在你投票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刚才他们两位都是提到江泽民还是有相当的政治能量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江泽民大家都知道年事已高，他到底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还有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最大的矛盾和冲突到底是什么？要做到目前这个样子？那么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官方这个通过一些媒体放风反对老人干政呢，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实质上是一场路线斗争。用老毛的话讲，就是路线斗争。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反腐来解决一些他施政上的难题，那么另一方面，江泽民、曾庆红是坚决的维护腐败的，所以在这个路线斗争上，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那么很少有人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习近平反腐的时候，他固然可以得到民心，但是反腐是不可能赢得党心的，相反他是把大部分干部推到了江泽民、曾庆红那边去。所以江泽民、曾庆红虽然不用主动的出来和习近平直接的在台面上打架，但是他们通过底下的小动作，通过他在海外的这个特务系统散布的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通过海外的一些他们控制的机构放风，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多在国内官场上对反腐不满的官员的同情，或者说是很多官员自然的心向江曾，而对习近平有很大的不满。所以现在要看到一个很大的事实，就是 虽然很多官员，比方军队当中，你把郭伯雄、徐太后打掉了，大老虎没有了，大部分干部都站出来站队了，但是站表面上站队和心理站队完全是两码事儿。
嗯，
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习近平如果说要继续反腐的话，虽然他是这个对这个挽救，他想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集团，对长期来讲似乎好像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
有利于长期统治，但是他损害现在官员的眼前的利，
嗯，
所以局势越不稳，习近平这个反腐反而能得到支持，他大权独揽也得到支持，局势要是稳定一点，官员们反而理性立德。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啊，外界有人认为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双方可能就反腐已经达成妥协。那么现在看来，从这些媒体的造势来看，好像这种看法又要修正了。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显然在这两派之争中，习近平是站在上风，一直站在上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很多的信息的披露，给习近平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观察家判断就是可能会走向一次平衡。那但是，有一种这个官场动态是这样，因为习近平的反腐，他造成了以前退休的这个高官的对他们的威胁，比如说以前的常委也不感到安全，
嗯，
那么对于现任的常委也不得感到安全。
好，我们知道军队在这个，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先生。
刚才小农呢提到习和江泽之间呢有路线之争，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我觉得话呢，这个刚才就回到刚才这个习近平和江泽之间这个矛盾冲突究竟在哪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权力之争，因为这个江泽民经营多年啊，在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习近平不甘心呢，像胡锦涛一样当儿皇帝，因此必须要打下江派子的人，换上自己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路线斗争中呢，我觉得话呢，也有某种路线斗争的因素，我把它就说成是一种因素，就是换句话说呢，中共究竟是走毛路还是走邓路，这个在路线上的话呢是有那个争论的。
嗯，
哎，那么江这个执政的这个这么多年来呢，他基本上是按照邓的啊特色理论走的是一条相对务实的这个路线，那么习上台后呢，那么他就是举毛旗走老路了，在政治上全面的左转，等于是在内政外交上否定了邓的这个路线，包括韬光养晦。那么呢，这两派的话呢，这个路线之争呢，我觉得还更主要的方面是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了，在保一党天下的这个问题上，习和江泽没有什么区别。
嗯，好的，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这些最近的官媒动向显示他要明确的结束老人干政，但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习近平自己也是老人干政的产物，他自己上台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那么陈博先，你觉得习近平怎么面对那些当初扶持他上台的老人呢？
我觉得关于习近平上台啊，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是这个江泽推上去的这么一个说法，是取代李克强，是跟那个胡江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事实上当初两派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内部做了一个摸底啊，做了一个所谓的党内民意测验，最后测验到呢，就是说浙江省委书记这个习近平这个名列前茅，所以由此呢又是红二代，又是太子党，这样子被推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呢，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历史，有的甚至父子之间都会反目。像这个李世民那个当皇帝，他把他的父亲李渊就逼下了台，而且李渊下台之后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另外像那个有的父亲让出了权位之后，像这个唐玄宗让给了儿子这个唐肃宗，那么他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甚至有孩子把自己的父亲逼死的，比如说这个战国时代赵国，这个赵惠王就把他的父亲赵祖父啊，就是以前的赵武灵王，那么逼到这个雪山上啊吃雪，那个活活饿死。说连父子之间为了权力都如此，还不要说所谓的师徒之间，或者仅仅是一个老人跟新人之间。我认为习近平没有任何东西说不能面对政治老人，因为现在啊有一个新的新闻哈。空军政治学院位于上海，它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同济大学读书，我知道这个空军政治学院就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旁边，那么我对这个学院的情况比较熟悉。那么昨天发生一件事情，是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提的五句话 给化掉了，把江泽民的题词给删除了。而这五句话恰恰就是在郭伯雄城府里边长文中提到江泽民，说郭伯雄要把这个四一五团红一点建成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什么缅甸团。那么现在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这五句话拿掉，这个题词拿掉，那么浅的说来是习近平说现在是我的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为什么要你的题词来领导军队。但是重的说来，邓小平和那个毛泽东的话没有题词并没有被拿下来，为什么江泽民被拿下来？说中国这个中国有一个舆论先行，四人帮被倒台的时候，当时的华国锋在报纸上造舆论，造了个什么舆论呢？就反复重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要三不要，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文艺工轨迹，重复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就公布四人帮倒台，说我认为江习之间的斗争是完全是不可调和的。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
我觉得话呢，这个江和那个习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呢，我觉得的话呢，就主要的是来看，就是说毫无问题，习近平呢他现在他反腐，他反对老人干政，是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但是呢这里面的，但是毕竟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道德问题。那么习近平呢是江泽民给推上来的，那么呢，而且呢习近平在上台前呢对这个江泽民那是毕恭毕敬啊，后来所谓现在又变成了前恭而后居。人们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习近平当国家副主席，作为王储，作为国家副主席到德国去访问，专门把江泽民的一本狗屁的一本小册子正儿八经的作为礼物献给默克尔。这种做法的话呢，明显的是叫别人觉得他是前恭而后居啊，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的。
好，建立好像
我想讲讲，
对不起，先让建立好像有什么要插。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传统道德里边啊，恐怕这一条这个记录是非常差的。这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连父子都可以这个反目为仇啊，所以我觉着任何独裁政权都有根本的内在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有一些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也都是因为这种危机引发的。所谓的要结束老人干政，也是这个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的这个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那显然他这个习近平受到这个江泽民的钳制，他当然要做了皇帝和没做皇帝之前不一样，虽然他拿到皇储的地位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但是他一旦大权在握以后，他就要集中自己的权，他要专权，他要使自己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是
一
个自然的倾向。所以呢，我觉得他现在并没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因为中共向来对于老人专这个干政啊，都是这个双重标准的。邓小平是老人干政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包括罢黜总书记，什么南一巡，甚至包括六四屠杀，都是老人干政的直接的这个结果。而这一些呢，都被现在的共产党政权给歌功颂德为挽救党的功绩。
对
啊，那现在要结束老人政治，无非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专权而已。所以刚才这个高文谦老师讲说，他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我不认为他站到道义制高点上。如果他真心想结束老人政治，为什么不把它制度化？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在未来进行老人干政奠定基础。
好的，好，小农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习近平现在对江增实行打击，那顶多也可以说是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就是这样对待邓小平的，邓小平还活着呢，但是他已经成为植物人了。在最后两年当中，江泽民和曾庆红联手通过打击陈希同，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志芳抓了，而邓家没有别的办法，以后邓小平的老婆卓玲以各自己的死来相逼，最后换来了邓志芳被释放，但是邓家从此不许过问任何事情。当时江泽民和曾庆红对邓小平这种心狠手辣的做法，比今天习近平对他们那是有过之而不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共产党的高官权力斗争，我们不用把道德标准引进去，因为那里头没有道德。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那么刚才几位的嘉宾的意思都好像是说呢， 这个习近平要结束老人干政，不是说像自己这个官媒里面提到的要怎么改变这个中国政治制度，而是说为自己的专权、为自己集权做准备。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加紧集权、大权独揽，比老人专政甚至是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干政，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啊，说习近平大权独揽专权，好像比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还要倒退，认为江泽民胡锦涛呢相对开明一些啊，相对温和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只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变，不管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是独裁者，都是镇压者。没错，习近平在大肆抓捕的维权律师，抓捕这个网上异议人士啊，在迫害这个继续迫害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一个极端专制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江泽民时代他有什么这个开明可言呢？他这个一方面是死死的捂住六四平反的盖子，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这种熏天血案，这个让复杂的中国问题变得更复杂无解。另外，这个胡锦涛时代又有什么开明可言呢？这个残酷的镇压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屡屡制造这个熏天血案。说所有这些独裁者的本性都一样，什么或者这个方式或者方式表现各异而已。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次官媒说了江泽民的这个点他的文章的，说他这个有两个，说他有两个原因不放权老人干政。一个原因说他是为了抓住渔权，这个说明是个贪权，是个恋战。另一个说是为了亲属家属利益牟利，那么这说明是贪腐。但是没有说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江泽民防变天。江泽民为什么把胡锦涛看死，就是怕胡锦涛变天。连胡锦涛会见美国副总统要单独谈话，江泽民的亲信李兆新都一头钻进去坐在那里不走，要监视。所以说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他能够监视到底，把这个中国政局能够不判。他说了两条，法轮功不能平反，六四绝对不能够拆开盖子。但是他三件事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波西莱事件对习近平刺激这么大，以至于习近平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计一切。第二件他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完全不是胡锦涛，完全不服他的管教，就不想要老人干政，不想江泽民在那里控制。再一个他没有想到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受他十年气之后，现在要跟习近平联手来对付他。本来在中国政坛上，江派是绝对的强势，执政13年，垂帘听政10年，那大小党运遍布全国，党政军各系统各金口。现在这个胡温习联手，那么就可以抗衡这个江派。由于没想到这又揭示出个问题，为什么胡锦涛和习近平表现的左？是不是胡锦涛、习近平历来就很左，出身就很左？有可能。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不得不表现左，因为有政治老人看住他们、监视他们。说胡锦涛上台之后，就显得比胡锦涛那个习近平还要那个江泽民还要左一点，还要抓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血腥，制造更多的血腥。习近平也是这样，一上台就往左转，就搞毛泽东那一套，搞那个薄熙来那一套，恐怕都是一个正表现。究竟谁真左，谁真真右，恐怕还要几年才能看出分晓。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我说一点嘛。
好，请讲。您有什么要补充的，高文先生？
我就想刚才回应一下这个政治道德问题。我所说的政治道德呢，主要还是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里面，应该说是加引号的。至于因为他们本质上呢，他们是反人民的、反文明的，所以的话呢，不是在那个一般的政治道德这么一个意义上、道德意义上讲。再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几个人的讨论呢，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江泽民的话呢，贪腐治国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后果，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比较起来，我觉得话呢，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趋势来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政治腐败更加可怕。政治腐败的登峰造极呢，就是毛的发动的文革，把自己的老婆、侄子、小蜜都弄到身边，委以重任。那么话呢，现在习近平呢正在走毛的路。现在的话呢，他正在走毛路的话呢，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他反腐的话呢，只反贪官，不反制度。因此的话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的这么一个那个官场。习现在正在这重蹈毛的这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四周都是敌人，这个不知道生怕的话呢，自己被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所搞掉。所以他今天反这个老人干政呢，实际上呢，他今后他就是掌握大权之后，19大、20大他都不一定退，因为他一旦退的话，他将会遭到别人的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哪怕是他自己亲身选择的接班人，他也不会放心，因为他本人就是江泽民选择的接班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而习近平现在这种搞法呢，对中国的话呢，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这么一个局面。
非常抱歉，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程破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